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上午6点，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首先请您收听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卷入今年6月23日英国选民将投票表决英国是否应当留在欧盟这一议题的激烈的辩论。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会晤英国首相卡梅伦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不认为欧盟会削弱英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相反，欧盟会加强英国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的这番表态是在对卡梅伦首相的助力，卡梅伦首相力主英国留在欧盟，但是奥巴马的这些言论激怒了所谓的欧洲怀疑论者，他们拒绝接受两位领导人的表态，认为这是美国领导人对英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世界170多个国家星期五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旨在限制全球气温升高，减缓气候变化给这个星球带来的影响。这项协议是去年年底在巴黎达成的，但是在本星期五地球日这天开始签署。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警告说，我们在与时间赛跑，保持全球气温升高远低于2摄氏度，更别说远低于 1.5 摄氏度的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不计后果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潘基文说，各国必须加紧各自经济减碳的努力，并促进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转变。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代表同俄罗斯代表团这个星期与北约总部举行了2年来的首度该级别会谈。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出台正式的协议，但是被外界认为是双方关系改善的一个迹象。双方实际会谈的时间比预定的要多出4个小时。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这表明虽然双方目前还都不情愿做出让步，但是至少是愿意坐下来谈。从俄罗斯方面来讲，分析人士说，目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截止到今年7月到期，俄罗斯方面固然希望有关制裁届时可以被解除，而且假如做到不彻底解除的话，至少可以减轻。双方会谈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双方之间的歧义由来已久，而且具有深层意义的，但是他认为会谈是坦诚、严肃，而且相对积极。美国将从伊朗购买32吨开发核武器所需的一种关键成分，此举旨在帮助伊朗履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美国能源部和国务院星期五证实了美国购买伊朗重水的消息，重水可以用作制造核武器的布。这项计划被宣布的同时，美国、伊朗和其他国家官员正在维也纳讨论实施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朗核协议。孟加拉国官员表示，当地的一名58岁的英文教授星期六早间在他住所附近等候公交车时，被几个行凶的人从背后用斧头砍死。这位名叫谢迪克的教授生前为好几个文化项目做顾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或者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凶手作案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孟加拉国的警方表示，这位教授所遭遇的残忍的谋杀类似于伊斯兰极端组织之前对该国其他一些不信仰宗教的活动人士所发动的凶杀案。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南海对峙升级，北京是否低估了风险，中国房市又疯涨，背后有何危机。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峙。南中国海最近动态频频，中美对峙升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取消对华访问，高调登上巡航南中国海的航空母舰，视察美菲联合军演，并宣布与印度加强军事合作。此外，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发表声明，反对南中国海军事化，日本也派遣舰队驶入南中国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动员各国和主导话语权方面初见成效。在中国方面，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视察南中国海岛屿，中国军机降落人造岛屿永暑礁，中国官媒更强硬声称南中国海是美中战略角力的示范区，中方绝不会后退。那么南中国海的美中角力对抗因素是否在增加？中国许多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只是摆摆姿态，不敢和中国对抗，是否低估了美国的实力与决心？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李宝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张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最近南海确实中美方面都有很多的动作，我想问一下的是，这些动作还是跟以前一样那种危险的摊割呢，还是说真的是这个对抗有了一点实质的变化，双方的这个对抗因素增强了，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大概从去年开始嘛，好，中美双方是动作频频，在南海问题上这个感觉的这个对峙的气氛是越来越浓烈，但是我自己看来，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没有特别的变化，这个双方是有动作，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他双方不是迎头对撞，这个是如果是一条马路的话，它是这个双行，所以这个美国是由东往西，中国是由西往东，是走你走你的道，两股道上在跑车，所以呢这个走的不是一条道。那美方呢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间，我觉得他是赚到了面子，你看联合了这个别国，这个也把自己的这个航空母舰啊、驱逐舰啊都送到那里去这个展示了。但是中国在对峙的过程中间得到了里子，虽然这个面子上不好看，但是他在南海该做什么都做了。这个美国一再叫他不要军事化，他在军事化上也在一步一步的在推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峙的这个气氛是越来越浓烈，对峙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但是并没有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就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对峙的这个本质没有变化。
好，李宝，刚才张先生这个里子面子之说您是怎么看？
我其实同意国华兄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没有发生质变，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国的策略，中国的，我们看看中国的策略，中国策略一直是一步一步的有条不紊的以非战争的形式来逐步的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如果是质变对抗，那对中国是没有好处，对这个策略击破它，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呢希望呢这个以外交的手段，刚才国华兄也讲了，在别的方面，在气候变化，刚才我们听到，在这个核不扩散，在反恐方面需要中国的帮助，所以呢在很多方面呢需要中国跟中国进一步的合作，所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会去非常的较劲，也就是说不会发生质变，去用导弹、用飞机这样的去发生这个就军事冲突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南中国海，所以呢都不符合这个两国的利益。
好，王科先生，您的评估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情势还是有点严重，中美双方的这个最高军事领导人都在同一天，好像4月15号还是哪一天，都到了南海去了。这边是中委副主席范长龙，那边是卡特国防部长。我想到了这个所谓危险的汤哥，就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1962年的古巴危机，苏联把在古巴建立的导弹发射井，美国的主要城市包括华盛顿在内全部在覆盖之内，而且预警时间只有5分钟。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最后一刻肯尼迪总统否定了美国军方的空袭计划，也在最后一刻赫鲁晓夫做出了理性的妥协，还有约翰23世 他做了居间调这个斡旋非常成功，如果不是这些个人因素的话，那么人类就不仅是跟这个核战争擦身而过，而是陷入万劫不复的这个境地。当然中国和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对峙远远没有到古巴危机的这么严重的情况，它只是一个摇摆舞，还称不上一个危险的汤哥。
嗯，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呢，在南海问题上，双方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因素正在逐渐的积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最近有一系列中国的媒体报道，南海这些岛礁被改造成人造岛之后，现在中国即将把它们逐渐的军事基地化，也就是说这些岛不光是军事化，而且要成为前进基地。那么这些基地一旦完成了，将来就是一个地区高度紧张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中国在那里点火。那么另一方面，现在中国这个基地还没有，海军的实力也不足，军改也造成了一系列新的指挥能力的问题，所以中国现在并没有真正和美国对抗的能力，所以它现在还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
嗯，好，我们知道一个双方引起冲突的原因呢，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突然取消对于中国的访问，并且登上在南海海域巡航的这个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那么一些中国的分析人士，就是特别是鹰派人士，认为这是卡特在有意的羞辱中国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的意见，就是中国的官媒把卡特作为是最近几届里面最反中国或者对中国立场最强硬的一个国防部长，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卡特说他去这个反中反华，我觉得这个说的太过了。
嗯，
这个但是卡特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这个非常的不满，这也是很明显的。其实他不仅是最近这个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在南海这个登上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登了两次了。不久前这个王毅到美国来这个访问，本来跟这个卡特有预定好有一次这个会晤的，但是临时卡特以这个行程冲突为由，也把这个会晤给取消了，这都表现他的不满。
对，
那卡特是不是这个美国几任这个国防部长哈中这个对中国最不友善的呢？其实也不能这么讲，但是他确实有他一定的背景，因为卡特啊，他没有太多的政治因素，他是一个技术官僚。他最早进入国防部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技术，做技术的。后来呢，在这个90年代台海危机的时候，他是作为负责国际安全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跟这个佩里国防部长一起，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向台海派遣这个两艘航空母舰，这个决定他参与制定的，所以他对中国有一种这个防范的心理，这个也不足为奇。我觉得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这个我们也知道，政治领导人跟军方其实看法是有不同的，军方认为事情很严重，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是白宫国务院他在很多其他议题上需要跟中国合作，所以搞得太僵了以后不利于其他重要议题的这个李宝说重要议题的这个合作，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军方是受到一定的压制的。
但是我想听听李宝的意见，就是说最近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还是在南海方面态度趋于强硬，他们觉得这代表了奥巴马政府的一种趋势，那么你是不是赞成这种评估？
我是不是强硬？首先看看这个，这是反应，对某个事情的反应，还是他主动去做？所以我们看着过去一两年当中，中国的行为在南中国的行为是不是咄咄逼人？是不是在国际的这种各种压力下依然进行这个造岛活动和这个军事化？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至于是不是强硬，我不认为这个对华政策是更加强硬，没有这样子。因为刚才我们都提到说，美国非常需要中国在很多对美国的核心利益非常这个有关键的一些有关系的这样一些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呢并没有趋于强硬。那么之所以你看到这个卡特有可能对中国可能这个言语上比较强硬，要看看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卡特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内阁成员，他的政策他的言语当然反映了白宫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这个并没有趋于更加的强硬。那之所以他为什么要取消对华就访问这个中国呢？我相信理由就是因为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在军方与军方之间的这个关系方面，并没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成果。因为您知道，要访问的话，这样一个高级访问的话，需要拿出一些东西放到表面上，然后拍照，然后摄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现在
双方连这个都没有这个共识，
没有错。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估计就是这样的原因。而且呢，这个原因取消的这个原因不一定只是美国的这个要求，有可能中方提出这个要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先暂缓一下吧。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有分析认为，美国在南海争的呢，并不是一时的长短和输赢啊，而是动员各国来参与。我们知道最近卡特和菲律宾还有印度宣布加强合作，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发表有关南海问题的声明，日本呢也派遣日本的舰队驶入南海。那么种种这个进展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对于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于中国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包围的这个事态哈。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陈晓农先生？
现在目前为止，确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并没有在国际社会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支持，没有哪一个国家出来站为中国站台。但是这个美国倒好像是得到多助，很多国家都和美国一起合作，虽然没有公开和中国对抗，但是他们正在采取措施，想增强这个地区的当地的防卫能力，来保护这个航海的自由安全。我想在这里需要这个指出一个基本问题，就中国一直对老百姓掩盖的，那就是中国在那个地区有领海吗？没有，那地方是公海。那么美国航空母舰到公海上巡逻为什么是羞辱中国？原因在于中国把公海给占了。现在中国在七个海这个礁石上头建了13平方公里的岛，然后想再把它变成军事基地，这个做法国际海洋法是不承认的。也就是说，中国试图强占公海，建造军事基地，然后形成对南海的制空权、制海权。这个做法，我最近这个海牙国际法庭还要讨论，我相信不会这个赞同中国这个做法。美国只是在表示他的态度，也是代表周边国家在表示他的态度。中国从来没有向老百姓讲清楚，中国这是强占公海。
好，说到周边国家态度，我们知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段时间在华府参加这个核安全峰会的时候，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亚太大多数亚太国家心向美国哈。那么现在从种种南中国海的问题来看，大多数国家好像在表态方面确实是比较靠拢美国一边。那么王康先生，您觉得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没有值得他自己反省的地方？
值得反省。李显龙是李光耀的儿子，李光耀是非常亲华的一个新加坡这么一个华人国家的前领导人。这个李显龙这种表态啊，让中国领导人应该感得很清楚，在至少在南海问题上所引起的周边环境的这种紧张、这种对峙啊，中国应该很知道自己负有主要责任。现在已经是有点四面楚歌，已经失道寡助的这么一个姿态了。刚才小龙先生谈到这个所谓的就是南海的公海和领海问题争端，我补充一点，就是联合国宣言的51条条款明确规定，当某个国家面临着武力威胁时候，有权行使集体安全、集体自卫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在50年代，美国就曾经组织过东南亚组织条约，就是亚洲的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类似组织，就是防范中国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渗透和蔓延。那么现在因为南中国海的这个紧张局势，这种情况又在出现，所以美国实际上美国的军事力量已足以遏制中共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是个企业国家，是个法治社会，他从来重视这个国际条约、国际契约，所以每一次国际行为基本上都是一种建立在多边安全体系的这个基础上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个的安全的设想就是四根支柱嘛，一个是美国的军事存在，一个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三就是扩大和中国的交往，第四就是多边安全体系。这个李显龙的这个新加坡一个小国，非常亲华的这么一个华人国家，有这种表态心向美国，太说明问题了。中国整个都要反省，绝对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绝对不要热衷于军事扩张，绝对不要挑战甚至颠覆现存的国际秩序。
张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那个我先回应一下你前面一个问题哈，这个小龙刚刚回答的。我觉得这个中国被周边国家这种包围啊，其实不是从南海开始的。中国跟周边很多国家都有领土争议，你跟这么多国家有领土争议，当然人家 不会跟你特别的这个友好，尤其是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南海问题只是加重了这种这个不友善啊，尤其是加上了像菲律宾啊这些这个越南啊这些国家。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小龙刚刚讲中国在南海这个填海造岛，
对，
是在公海上平白无故的去造的。如果今天跑到中国跑到大西洋去造了，你可以这么说，这个南沙的问题啊，南海的问题还比较复杂一点，它还不是一个平白无故，因为它毕竟和中国的历史有千年。这一点上，中国从大概从汉朝开始，就有人到南海去这个去这个发现这些岛礁啊，然后在上面立碑啊，然后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也都派人去啊，中国在这个岛上这个行使比较经常的管辖权的时候，现在的有一些争议方国家还没有成立呢，
嗯，
对不对？所以还不解，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于说这个中国强势的在推这些岛礁建设，这个不顾别人的反对，我觉得这个呢，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客观的事实。这个过去啊，中国一直主张南沙的这个主权的，一直是主张的。
嗯，
这个不仅是这个现在的中国政府，以前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是一直主张南沙的这个主权，而且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一直行使对南沙的这个主权。太平岛一直从这个50年代开始就驻守着，这个有守军的。这个如果你说中国强势，中华民国台湾不强势啊，这个马总统真的是很胆小的，
嗯，
但是他没有去欺负人家，人家敢欺负他呀，对不对？有人说太平岛是什么岛啊，根本不是岛，就是一块石头。所以这次这个海牙仲裁要把太平岛裁为一块石头，你说谁能够这个咽下这口气啊？
嗯，
所以我就是这个补充一下，这刚刚这个小龙说的，这个在南沙发生的这些事情有其原因了。
好，我想听听其他几位的回应。那么李宝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回应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周边国家在一起包围中国，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是不是需要反省。那首先就说一下是不是关于围堵中国的事情，我不认为是围堵中国，首先也没有效果。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经济大国，非常需要跟世界各国进行沟通和贸易，其他国家也一样希望跟中国进行贸易。之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是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甚至马来西亚这些传统上还对中国还蛮友好的，就是至少在南中海问题上呢不愿意多说话的人，他们也是被逼的，他们的捕鱼权，他们的这个甚至主权受到了这个威胁，所以呢他可能做出了一些看起来好像跟美国站在一边的这个，但是这些国家是不会选边的，他们不愿意选边，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所以呢我不同意这个围堵的说法。另外一个就关于这个是不是要反省这个问题呢，最好是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官员去，你问他们好了，我们呢可能就是谈谈我们这边的观点或者是美国这方面的看法。那么我相信呢，这是中国一个领导人的一个赌大就是赌博啊，赌了一大注。
嗯，
是怎么说法，就是说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二三十年当中，中国不断的把这个金钱把这个贸易的优惠政策给了这些周边国家，这么多年经营这么多年，但是在短短的这一两年当中，这些外交资本几乎没有了。
嗯，
以前的一些朋友盟国现在变成敌人了，菲律宾越南，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你没有看到中国停止这个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这就是说很明显，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把这个南海南中国海的问题看成是一个核心问题，他们愿意继续下去。然后呢，究竟到最后是谁赢谁输，这个赌是赌得很大，但是呢谁赢谁输现在说不来。
嗯，好，陈小龙先生，我想请您回应一下刚才张先生的说法，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对，我想先说明一下，就是中国国华的说法呢和中国国内的宣传有很接近的地方。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岛这个字，岛通常被理解为是这个能居住人的这个石头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质量组成的一个岛屿，但实际上南沙群岛并没有岛，都是礁。所谓礁，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规定，高潮时候淹没在水面以下的那不叫岛，那是礁石，那也不被承认是领土。中国除了这些礁石、环礁、暗礁以外，在南沙这个地区并没有像样的岛，没有岛也就不存在领土，没有领土自然就没有领海。但是问题是，中国这次造出岛来了，造出岛之后，
就已经宣布这些岛周围十二海里是中国的领海。换句话讲，中国硬通过造岛，在南沙群岛的公海上已经圈出新的领海来了，这就是造成的麻烦。周边国家越南、菲律宾也有过造岛行为，但是他还没有圈领海问题。而中国还不光是圈领海，他准备大规模军事基地化。最近凤凰这个有专门的报道介绍了中国军事基地化的下面的一系列步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国后面海军把它作为前进基地，它要取得的是情报控，就是空中和海上情报控制权，制空权、制海权。当然这里我们要看，还要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还有很多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个我们后面再谈。
嗯，好，我们知道这次除了中美之间的对峙以外，有一个非常引起中国关注的现象，就是日本的舰队最近派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这个舰队啊，海军进入这个南海。那么我想问问各位，就是首先日本方面展现的军力到底，这个海军实力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个，王康健先请你来评论一下，就是大家觉得日本的这个防卫姿态可能以后会转得比较积极，进攻或者进攻性一点。那么您对这种，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有点忧虑。我觉得美国的南海的军事行为是符合国际法，也符合这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的。但是日本的这个，这是就是伊势号这个大的护卫舰了哈，大规模的这个远离日本，就是在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远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使人很担心的事情，因为很简单。就是这个中日战争，日本侵华虽然过去了70周年，但它非常容易刺激中国的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神经，而且容易被中国的强硬派所利用。我觉得日本应该恪守它的和平宪法，它应该谨慎行动。因为美国的对南海的这个军事的介入，从军事实力上，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是我也知道根据常识，让人们都知道它。足以，如果美国当真的话，足以这个遏制中共在南海上面的军事扩张。其他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你最多做点后勤方面的什么一些服务工作，或者道义上表示支持也就够了。其他国家我们不说，就是日本，刚才说了哈，日本在这个走出来，趁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伊势号是在12号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还要停靠在据说的越南的这个金兰湾，那情况就比较严重了。这个很容易导致北京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北京完全可以在东海，在钓鱼岛挑起事端，甚至不排除在钓鱼岛重新就是布置军事行为以示报复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日本应该相安无道。
张先生，您从这次日本这个舰队进入南中国海的，它这个里面表现出这个实力，这个尤其是这个伊势号，刚才我们提到，到底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实力？是不是足以对东北亚安全形成一定的这个新的因素，一个新的构成一个新因素？
日本的海军本来就很强，
嗯，
这海上自卫队本来就很强，这一点，这个中国人其实很清楚。你如果去看这些军事，我也不是军事专家，军事专家的分析。其实这个在亚洲可以跟中国的这个海军抗衡的，
嗯，
大概就是日本海军，所以这个日本的军事动作，这个可以触动中国敏感的神经，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日本等了这么久，才发生所谓战略的转变，
嗯，
啊，从这个现在好像有进攻性的态势了，等了这么久，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啊。中国已经可以，已经应该很满意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日本的这种变化发生在中国崛起之前，也就是中国军力这个增长之前的话，那给中国的压力更大。
嗯，
今天其实中国知道日本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但是不像过去那么怕日本。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自己有手段，可以这个进攻这个日本的本岛本土，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这个过去30年代为什么打不过他？因为你军力投送比他输差太多。
好，陈小龙先生，我想请您来补充一下，刚才您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现在目前的一些军事举动或者军事部署，实际上完全对于美国来说并不具有太大的战略威胁。我想听听您是具体怎么分析，为什么您觉得比如说舰岛还有种种这些现在新的行动对于美国并不意味着太大的军事这个威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都来自于中国国内的报道。第一个报道呢，就是关于
这个南沙现在新造的这几个人造岛建成了以后，是不是就构成了立刻构成威胁？中国的媒体报道是说，其实中国海军现在反潜和防空的能力很薄弱，也就是说，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中国海军不见得靠那几个水面舰艇吨位大就能够赢，因为底下美国的水下的这个威胁远远大过中国能抗衡的能力，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第二个重要的因素，现在已经不是传统的海军单军种作战的这个态势了。中国自从军改开始以后，习近平已经把总参谋部解散了，现在新建立的叫做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但是最新的报道是习近平去前两天刚视察了这个中心，根据这个中心现在报道出来的情况，是在人员、技术设备和条令的规范制度等等方面一切都刚刚开始起步，也就是其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中国这个作战指挥中心尽快形成指挥能力，也就是说现在它没有指挥能力。
嗯，好的。
如果现在这个指挥中心形成指挥能力之前发生任何冲突，实际上中国连应付这个冲突的指挥能力都不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认为此时此刻或者一两年内对中美国有什么威胁。
好，李宝，我们知道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最近会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一些裁决，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现在已经在就是说造舆论，就是说不接受，可能中国不会接受海牙的这个仲裁。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如果海牙方面做出不利于中国的仲裁，是不是会让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正义性进一步受到一点打击？你的看法是什么？
没有错，刚才你说的是这样，就是说从官方的这个言论来讲，他们说不参加、不参与、也不承认这个海牙的这个法庭的这个裁决，但是事实上从他的这个表现，从他的这个所说的话来看，其实是很担心的。担心的其中一个原因，比方说一个理由就是通过这个cyber attack 啊，通过这个网络攻击去看
黑客
去探探那边的情况，所以中国其实很担心的。他担心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菲律宾如果赢得这个诉讼的话，你不但是要面对菲律宾，你有可能还要面对越南，你有可能还要面对马来西亚，甚至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可能有样学样，说通过这个途径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也是一个非常受到国际公认的一个途径，通过国际海洋国际法庭是吧，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去做这个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正当的呢？所以呢，如果呢菲律宾赢得这次的诉讼的话，那么中国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就是说他可能按照菲律宾马尼拉的解释，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跟北京来协商谈判，因为菲律宾并不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中国，他的目的就是要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东西，自己的岛屿继续的不被侵略不被侵占，所以呢对他对菲律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对中国来说，从中国的这个观点来看，尽管他说不承认、不接受、不参与，但是最终如果做出了对他不利的这个裁决的话，他会还是会很担心的，而且他还必须要面对很多别的国家。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用大概45秒钟的时间，很简短的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和民间都在南中国问题表现得非常强硬，一种非常强的鹰派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这种情绪，你觉得它的根源是从何而来？这种乐观，对于我们觉得在南海，我们能给美国一点颜色看，这种情绪从何而来？王康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45秒。
我不认为现在中国的鹰派那个称为鹰，我认为它最多叫乌鸦。比起这个毛泽东来看呢，就差得太远了。毛泽东是中国鹰派的真正老祖宗，就是说到古巴危机当中，本来跟中国没有关系，如果打起来，全部毁灭掉。但是毛泽东在古巴危机里面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强硬，他组织了几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发表社论、发表演讲，接见谁，就是要求赫鲁晓夫一定不要把古巴的这个导弹撤走，要求卡斯特罗一定把这个导弹扣留下来，说不惜发动这个核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在57年的莫斯科说的老话他又重申，打战争打得死了人类27亿人，死了一半人类就毁灭掉了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叫陶里亚蒂看不下去了，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是把人类要推向一个核浩劫啊，这是完全是丧心病狂，他是不懂这个事，还是他就这么一个猖狂，在这一点上，就是对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事业的继承或者是批判，一直涉及到现在中国生活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争端，就是中国的鹰派，他们现在比起来，毛泽东的那种反美的那种鼓掌战争、核战争的言论比起来，中国的鹰派真的像小麻雀一样。
我觉得这种这个所谓鹰派的情绪啊，因素很多，这个方方面面很多，我只讲两点。第一点呢，这个中国啊，从这个1840年以来，过去的170多年里面，这个有一种这个受列强迫害的这种记忆啊，这种感觉还一直存在着。虽然中国崛起了，今天的中国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这种这个受害者的这种
情节，对，
它一直存在，这是一。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这个跟美方在处理南海问题上有两个问题上的误判有关系。第一个，这个美方的误判是美国这个低估了这个中国政府在南沙问题上这个的决心和他愿意付出的代价。
嗯，
这是第一个误判。第二个误判呢，美国高估了他展现军力，甚至是他独自或者联合别国在南海展现军力可以对中国造成的这种威慑的效果。
嗯，
其实到目前看来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两点，所以呢这个造成了他们的这个情绪，认为美国是做样子，是玩假的，不是玩真的。
嗯，
那对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说你今天愿意为了南沙的这个利益来付出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代价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想问这个问题也同样可以问中国，中国愿意为了南沙付出这个代价吗？中国是不是在低估美国的决心？那么听听李宝的看法。
刚才说的这个鹰派的情绪啊，其实是因为你听不到鸽派的情绪，鸽派的言论你听不到，不被听到，因为被打压。中国当政者现在吹捧中国梦，而且呢限制观点多元化的这样的做法呢，所以使你只能听到这个鹰派中国强大这样一个观点。那么其实呢，这符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呢？中国人自己要决定一下。因为呢，搅乱国际秩序，将自己孤立起来，将这么多年经营的这种外交的这种资本就这么丧失掉，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中国人自己要去做这个决定。
嗯，好，陈小龙先生，45秒钟。
我觉得这个南海局势主要是海军造成的。那么这个背后其实并不是国华刚才谈到的那个历史上的这个战败情节，因为中国和菲律宾还有印度尼西亚、越南历史上并没有过这样大的什么谁欺负谁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思维仍然是传统的地缘政治，那就是这个远交近攻、以强欺弱这一套，我强了我就得把你压住，最好能把你欺负一把。这种思维已经落后于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了。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保持这一套思维是中国军队的巨大的战略弱点，而这个战略弱点会阻挠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
好，有关美中南中国海决裂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哦，感谢我们的参加讨论的嘉宾张国华先生、王康先生、李宝先生、陈小龙先生的这个讨论。待会儿我们是另外的客人，所以我们先感谢我们这一批客人的精彩的这个争论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房屋市场又升温，背后有什么风险？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orry， 忘了跟你说的。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卫视。
欢迎回到4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根据中国官方本星期公布的数据，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屋价格最近大幅度上涨。在涨幅最高的深圳，三月份的新房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的幅度高达60%多。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波涨势并不看好，认为酝酿着更大的风险。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中国房屋价格又疯涨的推手是谁？背后暗藏着什么样的风险？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最大的受害者又可能是谁？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经济学家、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何清莲女士，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讨论。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刚才提到中国房屋市场回升，尤其是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您认为哪些因素激发了这个房市的新的涨势？
我认为有三个推手推动了这一轮的房价的快速上涨。第一个推手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害怕房价下跌，又怕房地产开发会因此受到伤害，影响了地方财政的生存，所以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推出一系列政策，想推动这个房市回热回暖。第二支推手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想拉动经济，不断的松动银根。那么第三支推手是银行，银行发现在整个经济下滑的趋势当中，制造业企业普遍的状况恶化，这个坏账越来越多，然后他们觉得这个老百姓买房子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银行资产，所以他们先把大量的贷款放到了房地产市场上去，有30%左右的十大银行30%左右的贷款都变成了这个个人的住房贷款。
嗯，
那么实际上的真实比例比账面上的还要高得多。
嗯，
这三个推手合一块突然就把房价给推上去了。
嗯，好，夏野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看呢，首先是政府，因为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原因在于呢，供需两方里边，供方就是这个土地供给是完全由国家掌控的，所以这个在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房价的这个推波助澜主要是政府的这个推动作用，然后呢，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有些情况下并不是以商业银行的这个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嗯，他就往往是执行这个上级的指示，所以这个银行配合政治意图这方面一直做得相当重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过去的房价上涨呢，一般都是由北京领涨，因为北京是首都，而且呢，这个总部经济的聚集地啊，还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了北京房价上涨速度最快。但是现在情况来看呢，北京的房价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上涨的空间不大了。比如说那个拿西城区来说，现在均价就是每平方米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98854元，就将近10万元一个平方。最差的就是郊区的延庆，延庆区呢，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仍然很大。所以说，我们看这一轮的上涨，北京西城区跟这个去年同比上涨了68%，而这个上涨幅度最小的有10%几，那就是延庆这样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虽然讲这一轮没有像深圳和上海涨得那么多，但是北京的这个房价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了。
嗯，好，听听何清莲女士的看法。那么房价涨得那么凶，你觉得背后有什么风险？您的看法？
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政府呢，目前已经完全放弃了市场经济原则，房市上的情况呢，正好是权力和市场的又一轮恶斗。政府呢用这个信贷膨胀推动这个房市的继续信用繁荣。第一季度呢总共释放了4.61万亿的那个贷款，那么其中的1/3大概就是1.5万亿就成了个人房贷，这么多的钱累积起来总共是22万多亿的个人房贷，就维持了目前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兴旺。这一轮呢有一点和以前不一样，主要是用银行贷款买，用为什么要用银行贷款买，这一点我在下面要谈到。那么就是 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前天已经发言，说了用这种高杠杆化的办法呢，来推动这个房市有很大的风险，央行得改变一下政策。
嗯，好，杨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经济学家这个弗里德曼说过，这个价格的决定因素就是货币数量，他甚至认为唯一的因素就是货币数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购买房子。所以我觉得要理解这两个关联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这两个关联的现象就是说，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的压力，这短期容易解决，扩大货币供应量就行了，就像现在做的。同时它面临很严重的结构压力，也就是说它新增的货币量，它现在不是流向实业，不是流向这个优化结构，不是流向科技研发和高科技新产能投资，而是走向了房地产的赌博，来获得短期利益。这就不仅仅是纯经济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是一个蛮深刻的心理预期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会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扭曲和恶化。
那么确实是我们知道外媒的评价对于中国这一波房市也觉得是有，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机哈，或者是说风险。那么想听听各位的这个分析，就是您认为现在这波经济这个房市疯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风险？先听听陈晓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央行现在恐怕也是有点意外，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它，叫做正打歪招。就是说他本来是想去拉动经济，就像杨鹏先生谈到的这样，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资金投放过度投放以后，银行的做法是不去救实业，因为看到中国的制造业没希望没救，躲着走，全部的资大量的资金都去往这个房地产业上投上去。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造成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是用房地产进一步泡沫化来掩盖过去经济畸形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讲，就这个泡沫吹得更大了，那么爆破的可能性也更大了。
好，下一张教授。
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债务危机。因为现在中国的内债它的规模跟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44%，那么这么高的这个债务比的话，容易使这个国民经济被拖向这个陷阱，而且这个债务危机呢会拉，首先是会让银行破产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在上市的时候就承诺过，就是说将来如果经营不善是可以破产的，但迄今为止呢，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每当濒临破产的时候，都有国有商业国有管理公司去收购它的债务然后把它核销，由财政部由国家国库把它核销，所以这点呢是等于是政府来买单换句话说不是由政府自己买单，是由13亿中国人来买单。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长期的持续下去呢？当债务规模过大，连银行都没有办法承受，连政府都没有办法为他最后这个承担的时候，那么这国家的经济就会垮掉。
好，何建林女士。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吧要看怎么样看。目前呢，昨天刚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商务部呢说第一季度中国的海外投资是1.65万亿美元，那么呢就是165亿，那么是结果呢彭博社公布的呢是中国的6.8倍。在这里呢不是一个统计数据的问题，而是中国银行的大量放贷，最后呢通过房地产套贷，很多人呢就实现了资产转移。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基本问题，中国货币不断这么发放，人民币又很贬值，那么最后就必然导致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它不是只给中国带来经济风险，最后呢还将影响到全世界。因为这个中国的房产泡沫外溢，最后就推动了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还有包括西雅图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南韩等地的房产也是这么样泡沫化。最后的问题可能是引发一轮2008年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好，杨鹏先生，您觉得风险和危机酝酿着什么样的风险和危机？这样的
角度，大家这个有一点差别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危机的话，我们还是要在特定的这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背景中来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像债务问题，包括这个次贷问题，这些呢，从经济问题上是很严重的。但是呢，在我们特有的政治制度下，它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化解。这银行没钱了，印啊，给啊；这个次贷还不出来了，印啊，给啊。所以它的这个最终还是会表现在货币供应量上。也就是说，政府控制着这个货币发行权以后，而且这个货币发行权呢，它是用于解决很多眼前的紧急的政治问题，所以呢，它是可以拿来做成一个工具的。也就是说，把这个危机不断的往后推，然后呢，用这个通货膨胀的方式，用增加货币的方式来消解刚才所说的可能潜在的很深刻的债务还有次贷的危机。其实我的觉得呢，真正的危机不是这些，就是不是纯经济层面的哈。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说，其实现在经济学界都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要调整结构。但是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没看到问题的实质了。民营经济天天都在自动调整结构，它产能不足它就增加产能，产能过剩它就自动减少。
嗯，
这个所以它是自动调整的。我们讲它调整不动，产能过剩调整不动，主要指的是国有经济。而国有经济为什么调不动？因为政府要通过控制国有企业来控制这个经济，所以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个政府必须自己来扩大需求，自己来做项目，自己来发放这个需求，然后呢来使它的庞大的国有系统呢能够正常的维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整体经济效率的低下，财富分配的不公，还有很严重的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了大量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而这些社会资源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个人利益集团，转化为私有资金。然后就像今天我相信大量的钱，房地产的爆炒的背后，大家都知道好像是个人贷款，但此个人可能未必是彼个人，这个背后能够拿到庞大的这些银行贷款的应该是利益集团，是他们把这个钱转化到了房地产的投机上。也就是说，政府所依托的这个国有企业这个庞大的系统，政府是想通过给他们资源让他们实现结构的优化，但是在今天这个特殊情况下，人人都有不安定感，人人都在追求短期利益，所以他走向了赌博。
嗯，
所以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和扩大经济总需求的这个资金总量、贷款总量，最后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控制，进入到赌博行业。
这一点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您对于杨鹏先生刚才这个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杨鹏先生的说法呢，从基本上原因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吧，怎么样说呢？国内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做马光远的，他说了，如果这个世界上还剩下一种真情实意的爱，那就是中国政府呢对这个房地产的热爱。这个话呢，他也不是夸张。中国政府为什么热爱房地产呢？是因为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总共加起来有40几个，那么上游就是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下游就是装修材料，包括纺织业提供的那个窗帘啊等等等等。所以房地产只要一垮下来，那么几十个产业增速就会放缓，产能呢就会大量过剩。因为过去这个产能过剩就是围绕这个房地产这个龙头产业来形成的。然后呢再就是资产缩水，然后就是银行大量的坏账形成，所以中国政府呢承受不起。房地产产业呢已经成为一个对中国政府来说大而不能倒的产业。所以中国政府确实呢对房地产的热爱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就是说，索罗斯说的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目前能够自我供给，所谓自我维持。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愿意拿大量的货币投放来维持这个泡沫的继续存在。
好的，那么如果叫做杨鹏先生刚才何先生女士都承认，就是中国政府肯定会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这个房市的高涨，那么我想问陈小龙先生，如果我们就从一个普通消费者，他也许对于经济问题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果对于政府的这种决心有那么一定的了解，他可不可以就是说就是投放还是进一步投资的房地产市场，然后现在入场，那么他觉得自己冒的风险并不是很大。我想听听您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如果您自己是一个购房者，你会在现在这个时候入市吗？你觉得风险或者是利益会怎么样？
首先我想说一下，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对股市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了。那么我现在做个比喻，过去讲中国的股市是赌场，很多中国股民不信，经过去年这一轮大概大部分人信了，那么现在可以说房市也成赌场了，那么大伙儿信不信呢？等着看。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一共城市居民才2.几亿户，而同时中国现在市场上这2.几亿户已经拥有3亿套房子，还有1亿套要卖给他们，所以总共是2.几亿户居民4亿套房子，共大于求60%，这样一个泡沫，现在房价还在继续不断不断的膨胀，所以它的破灭是早晚一天的。那么有人问说你现在该不该买，我说如果我有一个朋友来问我，我说这事儿就跟上赌场一样，你看着别人赌赢了赚了一笔，你想把你们全部家产铺上去，那您自个儿看着办，输了别掉眼泪，别来跟我说，那您自找的。
对，夏一良教授，我知道您也做了研究，显示很多人确实在这次房波疯涨里面确实是跟信贷机构有一些勾结，那么中间的这个套路请你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的说呢，就是有一些人由于流动资金不足，他比如说进行商业运作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呢他就跟银行呢如果有一些熟人内部勾结，就是把比如说房价1500的一套，然后把它拉高到这个1500万，然后呢根据这个一定首付比例，他可以实际得到1000多万的这个现金，得到1000多万呢再去投资这个在他看来投机性更强获取利润更多的那某些行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伪合同啊，或者说它是一种商业欺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房地产开发商从政府和银行来说都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从银行的长远来看是有害处的，因为这种债务呢有可能成为坏账，银行收不回来以后呢会使银行破产，但是在中国大家知道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不会破产，由政府做最后担保啊，政府会用各种方式包括用这个国家最后消核他的债务来这个让13亿人来买单，所以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助长了这一波的这种暴涨，所以这种暴涨呢我觉得不是真实的需求，
而是说就是里面有很多确实是
就政府和商业机构的这种推波助澜。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鹏、夏野良、陈小龙先生以及何新莲女士的这个精彩的讨论。要提醒一下大家，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那么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